我知道刚才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已经跟大家说一次，我们再邀请弟兄姐妹再说一次好不好？跟你周围人说新年蒙恩。你知道2026年啊，是中国的传统的马年，对吗？农历年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2026年。那在一般新年来到的时候哈，要送给人的一些祝福的话语。那如果弟兄姐妹想到，朋友们想到的，在这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你给你的朋友们要送一句祝福语，但是一定包括一个字马在里头，那句话应该是什么？叫什么？再说一遍。哦，马到成功。有没有人说一马当先？马马虎虎啊，不会对吧？说一马当先，都一般不会这么说的啊。那是说马到成功。我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哈？说马到成功的时候，你没想为什么是马到成功呢？不是猪到成功呢？不是牛到成功呢？或者是虎到成功吗？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么说。为什么说哎马到成功？你从来没有人到庆祝鸡年的时候鸡到成功，没有这么说法，对吗？我们说马到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农耕文明，在战争的年代，马是力量和速度的象征，对吗？如果你得到匹汗血宝马，大家知道谁骑过汗血宝马？在中国历史上要有汗血宝马那是不得了，对不对？那是最快的交通工具，最强的机动力，对不对？你占得了这个好马，就占得了先机。所以我们说马到成功，为什么要马到成功？它代表力量，代表速度。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猪太慢，猪太笨啊，羊太慢，对不对？那这个驴太绝，对吧？那虎呢太吓人，那马好驯养。所以我们说哎，马到成功。那我为什么今天要是以这个来开始呢？新年呢我们最容易谈论成功，对不对？好多人心里有新的目标啊，减肥啊，锻炼呢，对吧？有新的一个爱好啊等等的，我们是列新的目标。但是在美国人说啊，你新年的目标大概是到了2月中旬80%就放弃了，对不对？但是我想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容易讲成功，对吗？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啊，新年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思想成功好吗？因为我知道你今年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梦想啊，你希望是成功的一年。谈论成功，渴望成功不是坏事情，上帝不希望你失败，对吗？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啊，有没有想过更深的一个问题？怎样才算真正的成功？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成功？我想你心中一定有个尺度，对吗？你心中一定有。那另外一个更深的问题是，谁说你成功，你真是成功了？有没有想过怎样才算真正的成功？今天你成功吗？谁说你成功了？谁算谁的话是算数的？说哎，他说他成功就是成功的。那我说我是个成功的人，那别人可能不买账，对不对？那到底谁说了算呢？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要思想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只有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知道这句话很简单，大家很熟悉，我想每个人都会背，但是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刻，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是基督讲的一句话，我们再读一遍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在讲什么？我先把经文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开始好吗？基督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儿一个重要的一个字是先。先求这是讲什么？讲秩序，讲秩序。先不是一个时间的，在这儿讲不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时间上的优先秩序。就像你早晨先起床先洗漱后吃饭，那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先后，对不对？你先穿袜子换穿鞋，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先后，对吗？ 先撒种后收割，这是时间上的先后，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讲这个先知不是时间上的一个顺序，他讲的是个价值性的先后，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有根基性的，什么是你生命的最最最最最深的那个不拔的根基。他说啊，人生都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你要先寻求什么，你把什么看的是最重最重要，决定你的未来，那个是什么？基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讲到的核心内容就是神的国。那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我以前讲过，我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啊，然后我们进入正题。神的国讲的很简单通俗的话，就是神所掌权的地方，神说了算的地方。神如果在你的心中掌权，在你的心中是最重要的那个主，神的国就在你的心中了。如果神在你的家中是 number one 的重要，绝对的重要，是你家里的那个主和中心，神的国就在你的家中显明出来了。如果神在我们教会中掌权，这个教会他是王，他说了算，他的国度就在教会中显明出来了。那说很简单，对不对？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说了算的地方。那么什么是神的义呢？我讲的非常简单，我不是很复杂，很简单简单的话。神的义是什么？讲通了一点，神说对的就是对的。大家跟我说，神说是对的就是对的，一起来，神说是对的就是对的。神的义就是神说的是对的，这就是对的。那人家说，这不是在霸道吗？就是霸道，真理就是霸道，一加一就是二，你说三肯定不行，真理嘛，对不对？因为它是绝对的真理。神是义，神的义是什么？不单是称义啊，这样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为正当的人，也是神的属性，神的那个对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神看你是个对的人，这就是神的义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了。在这个世界啊，常常是你的义和我的义，你的对和我的对常常打架，对不对？你看看美国的政治，这个党说这个是对的，那个党说那个是对的，结果对引起了纷争，对不对？你看那文化战争，这边说对，那边说也对，两个义在一起打架。家庭也是这样啊，男的义跟女的义，你的对我的对，我用我的对纠正你的对，你用你的对来纠正我的对，结果对与对怎么样？打架，义与义打架。神说 No, 不是寻求你的义，不是寻求他的义，来寻求神的义，唯有神说是对的，那是真正是对的。如果美国的两党，如果家里的两男女都以神的义为义，神的对为对，在家庭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地方了。神的国是恩典，是和平，是恩爱。那这是讲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耶稣首先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有秩序，要摆正什么是 number one 的重要。第二个，你要寻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下面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耶稣讲这个道的时候有一个背景，很多人在世上担心吗？我吃什么？我住哪儿？我穿什么？我们每天生活着很多的忧虑，我们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正常啊，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对不对？谁不要吃饭？谁不要穿衣？谁不要住房呢？对不对？把主耶稣的话放到今天来讲，我们寻求是什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忧虑，比方说我工作稳不稳呢？我会不会裁员呢？这不就吃饭的问题，对不对？穿的问题，怪不到你的面子的问题，别人怎么看我啊？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啊？那这些东西，我们求这些东西啊。那明天该怎么办呢？明天万一出事了怎么办？我的孩子出事了怎么办？我明天要被这个会不会被整个时代给抛弃了？因为时代发展太快，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忧虑。这些忧虑所担心的东西，追求的东西，就是基督讲，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有个前提，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加给你了。那你说王牧师你今天讲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秩序乱了，世界的成功，什么是世界的成功？我告诉弟兄姐妹，世界的成功不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世界的成功是先求什么？弟兄姐妹，先求什么？先求这些东西。你先求这些东西带来的问题太多太多了。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敬畏创造主，享受被造物，创造主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追求这些东西。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他还不认识神，他只追求这些东西，根本不考虑上帝。对有些基督徒来说蛮可惜的，他好像认识了神，他仍然是先追求这些东西，把上帝当成可有可无的。甚至有些基督徒内心深处啊，有一种信念，他在教会是讲不出口的。这个什么信念呢？我真的是信仰虔诚的话，会影响我追求成功。不要太认真，先成功，信仰以后再说。神的国神的义嘛，可以要一点，但以后再说。所以他的思维模式，他的优先秩序，先求这些东西，把神的国神的义抛在最后。但是耶稣说，你真正跟随我的人，你要过一个平安蒙福的人生，你要掌握好优先秩序，你生命要有个目标，那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然后这些东西会当这个恩典放在适当的位置，你的人生不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讲的，什么是世界定义的成功？我们刚才说要追求这些东西。什么是世界追求的成功？很简单，如果我们在座的人想一想，世界追求的成功无非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对吗？世界追求的成功是更多的金钱，是更多，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资产，更多的点赞，更多的拥有，永远不够。如果你有车，要更豪华的车；要有房，有更豪华的房，对吗？要有配偶，那要更好的配偶，那就换呢，对不对？我们就世界追求的成功就是这个东西嘛，啊，就是这个东西啊。你有一辆车不够了啊，更好的车嘛，对不对？有一个房呢，更好的房啊。如果有粉丝1000个，那不够啊，要10000个；10000个不够，要100000个。所以，世界追求的成功就是要更多，不但要更多，还有什么呢？要更高，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荣美，更高的排名，更高的头衔，更高的风光。在这个世界，世界最终就是爬梯子嘛，不断往上爬，不断往上爬，更高的职位，更高的升级嘛，对不对？更高的往上爬。爬梯子的人有一个特征，他的眼睛永远是看上一个阶梯在哪儿，他没有时间看星星、看月亮、看左右的风光。甚至有些人为了爬梯子，连家人都很少有时间去看一眼，所以有时候家里搞得鸡飞狗跳啊，因为他的眼睛只是上一个阶梯嘛，对不对？所以他的人生就像爬一个梯子。很可悲的时候，很多人啊，这个梯子爬到顶层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哎呀，我的梯子放在错误的墙壁上了，放错了。那所以世上成功追求的成功很简单，更多更高还能更快，讲究效率，要更快。所以马到成功没有说驴到成功，对吧？太慢了，要马到成功要快啊，速度嘛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当很快要追求更多更快的时候，带来一个什么特点呢？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在这个世界，当你追求更多更好更快更高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圣经从来不反对你追求这些成功哈，但是你把这些东西 追求这些东西，当然你追求的最高的目标的时候，它带来一个极大的内心的一个损耗。这段时间我在想呢，我们华人常常讲一句话，这个话你们很熟悉对不对，叫内卷，叫肉卷呢。这个内卷是什么呢？本来它是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在讲什么东西呢？我告诉弟兄姐妹，当你追求世俗成功的时候，你是要付代价的。什么代价？精神内耗，精神内耗。因为世上所有的成功，它有特征，就是要被人看见，要被比较，要被展示出来，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卷入一种内卷当中。什么叫内卷呢？要比较啊，是不是？他所谓比较，就是不是说，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这就不叫做成功了。成功就是说你好，我好，至少我不比你差，但是最好是比你更好，对不对？在这个世界就是不断的竞争，经常的竞争嘛，对不对？那内卷为什么在现在这个世界啊引起很多人强烈的共鸣呢？因为它太残酷，要太残酷。为了成功，你有一个证书，我觉得有两个证书在手上。别人学多学一个小时，我要多学两个小时。别人不休息，我就不敢休息。为什么？我不能比别人差。内卷非常的残酷，你想停都停不下来。你为什么？一方面你讨厌这种内卷，精神内耗很痛苦，对不对？我们周围好多的学校，好多的家长都说这个内卷太可怕。有的时候我们迫不得已，也没有办法，你陷入这个系统的里头，你讨厌这个系统，可是又不能从系统里抽身而出，因为离开这个系统你被抛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心中很苦。所以内卷是一种很苦的东西，你心中没有安息。那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当你这样按照世界的成功来追求的时候，更高更多，你是牺牲家人为条件的，牺牲健康的关系为代价的。有的时候在外面打拼，就像爬梯子，也不看星星，不看月亮，不看家人的需要，家人开始抱怨你，家庭关系乱七八糟，加剧了你内心的那种焦虑。更要命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媒体晒照片，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叫成功是什么？俊男靓女，奢侈的生活，度假，享受，购物，豪宅，豪车。一比较的时候，觉得我就是个失败者。不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怎么样？焦虑就来了。一比较怎么样？平安就走了。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一个状况。所以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添。我们一起来读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添。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的吗？神的心意是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是你是先求这些东西，就把这些东西代替了神的位置，结果是什么？愁苦不是减少了，愁苦越来越加添。你看今天这个世界精神疾病不得了啊，不得了的多啊。你的周围就有很多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对不对？为什么？你活在这个世界，你把有限的当成是无限的。这些东西，什么财啊、权啊、位啊、钱啊、名啊，它都是有限的，它是不稳固的。你把这些东西当成稳固根基的时候，它不稳固。你得到了又怕失去它，老是跟别人的比较比较，你的内心的焦虑日益加重啊。所以神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添。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智慧，没有一个人知道人更有更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在新的一年，你要有个秩序。这些东西可能是好东西，但是它不是你的终极目的，它不是你生命的根基。你把这些当成生命的根基，你的愁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还有个问题是什么？我请问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来看，在圣经里头最成功的是哪一位？ 所罗门，对吗？所罗门是位伟大的君主，他有大智慧、大财富、大权力、大名望、大成就，他是世上最成功的一位，在历史当中比他更成功的人不多，对吗？可是他怎么说？他达到人生顶峰的时候，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捕风是什么意思？就是像风在吹来的时候，你用一个很大的一个袋子把风撞在你的袋子的里头，你说有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当你按照世界的逻辑来追求成功的时候，你可能有名车、豪车、豪宅，有很多的金钱在你的银行账户的里头，但第一个，你的产生一种精神里面的焦虑、内耗、恐惧、忧虑不安。第二个是什么？空洞。空洞。为什么是空洞呢？我请问弟兄姐妹想一想啊，讲捕风，我们肯定是有点抽象。三个字，这三个字你想一想看，当你成为亿万富翁的时候，这三个字你说一说，然后呢？大家一起跟我说，然后呢？然后呢？大家说来来，然后呢？你现在站在人生的最高的顶峰，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全世界人都知道你的名字，然后呢？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追求世界的成功，它的结果就是这样？那怎么办？耶稣来教导我们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流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一个秩序的改变，方向的改变。我跟大家要讲下面四个方面的内容：上帝所定义的国，什么是真正的成功，要看上帝是怎么定义的，来帮助我们思想。第一个，大家一起跟我说，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再来一遍，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人说是这么回事吗？在这个世界啊，弟兄姐妹，耶稣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啊，上帝告诉你一生所当追求的那个目标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应当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目标，生命的一个方向。神的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当你有神在你心中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但是神的国还是在未来，对不对？那是一个荣耀的国度，你可能要成为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国度，在未来。当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的心中永远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有一个属天的目标，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是华人，你知道我们的华人有一个传统的思维是什么呢？我们向后看，不是向前看，我们是向后看，我们追求是先王之道，一直向后看。我们幻想过去有一个辉煌的荣耀的过去，不知道怎么样，那个辉煌的荣耀东西失落了。现在我们想尽一些办法恢复我们想象的那过去的高度，过去的辉煌，这所谓叫做民族复兴。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忘记了一个方向，忘记了神的国，我们常常就陷入这么一个光景，就是人生的意义啊，就在于过去的回忆。尊严，我做人非常有尊严的，就是我过去有什么成就。安慰呢，就是因为我过去得到什么什么，就是变成我的安慰，就是过去给我带来意义，带来成就感，带来一个安慰。我拜访一位老伯伯，很可爱的老伯伯，老知识分子。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我跟他谈耶稣，他给我搬出了有这么多的证书，我吓了一跳啊！包括他出版的书，包括那些出版书上面的排名，他排在前三名。 这个老人家是一生有很有成就的一生呢，你知道吗？但是他的对人生的理解，就是我一生的意义就在我过去的这些记忆当中，就在我过去的这些成就当中，我的安慰就在我过去的这些辉煌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华人。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看，向前看，向未来看。因为当你把一些东西放在过去的成就辉煌记忆的里头，你前面是什么？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昏暗呢，前面没有光了，前面还有什么呢？然后呢？没有了，是不是啊？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尤其到了一把年龄之后，年轻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啊，你们的未来刚刚在开始，感谢主，但是你要校正方向，向着标杆之宝，向着神的国，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向那方向去走。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如果你忘记了神的国是个荣耀的目标，在未来向前奔跑的话，你人生走的路是越来越窄，心是越来越凉，内心是越来越昏暗。前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前面还有什么？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忘记不可努力面前，向他标杆直跑。那个标杆是什么？那个标杆就是上帝荣耀的国度，那个标杆就是基督，我要亲眼看见他，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上帝永恒的荣耀。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向那个目标去追求。如果只追求地上的这些东西，它不能支撑你的生命，因为这些东西是不是稳固的，随时可以失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追求神眼中的成功，要想追求神的果。即使你年纪大了，你的身体慢慢弱了，社会的角色慢慢的缩小了，我们仍然向那标杆直跑，要得到从上头来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方向要错的话，人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啊，你就没有什么终极的盼望了，你只能用过去的辉煌来对抗现在内心深处的那个不安和焦虑，没有盼望，对吗？你登上高峰，然后呢？你爬上阶梯的顶层，然后呢？没有了。所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大家再说一遍，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请大家注意，我没有说努力不重要，有没有说？没有，努力很重要，但是呢，方向更重要。否则梯子爬到顶层就发现哦，没有了，上面呢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要记得，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今天你奔跑在什么路上，不要颠倒了这个秩序，对吗？只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需要的，但不是你终极的目标。要向着标杆直跑，你有没有标杆？有没有标杆？第二，大家先跟我说，品格比成就更重要。一起来，品格比成就更重要。我有没有说成就不重要？有没有说？没有，成就重要，但是品格比成就更重要。再来一遍，来，再来一遍，品格比成就更重要。当这个世界追求成功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追求是被人承认，对吗？被人鼓掌，被人称赞，就是这样的，被人鼓掌，被人称赞。为什么是比较，你知道吗？我们华人有个传统啊，当然有个人极大极大成就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放在心中偷着乐，他不是的，他也要别人看得见，这叫做光宗耀祖。人家都看不见，那怎么叫光宗耀祖呢？对不对？你必须让人看得见，别人是点头啊，好好好好啊，了不起，仰望你，那叫，那就是被承认、被荣耀、被尊崇、被接纳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寻求荣耀，寻求被别人承认、被别人称赞、被别人抬举。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这个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了一点呢，有一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当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情， 上帝绝对不会问你，哎，John，我给你活了100岁，你赚了多少钱？哎，神不会问这个。哎 ，Peter， 我问你，我给你活了120岁，你爬到最顶层是什么级别的？神不会问这个的。神真的不会问这个。神问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个按才干收银子比喻的当中，有拿5000两的，有拿2000两，有拿1000两的。2000两的跟5000两的，这句话是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改。大家先给我读这句话来。主人说：“好，这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就问大家，我问大家，忠心算不算品格？算不算？良善算不算品格？好，神有没有说：“哎，你的名有多大？你排名排在第几位？”神，你排名很高，感谢主了。但是在神的眼中，神看重的是你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品格。品格不是演戏，我此刻对你很好，可是我背后像魔鬼一样，那不叫品格，那叫表演，对吧？品格是有一种指数在你身上是恒定的。忠心的人，谁都愿意把事情交给你，因为你忠心了嘛，对不对？你很信实，你老板也很欣赏你，也很信，就是 trustworthy， 对不对？这个人很值得我信任的，我 trust 他，因为他 trustworthy， 忠心啊，对不对？我嫁给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太现实了，忠心，他不会背叛我的，所以我嫁给他，对不对？我委托你一个事情，我知道你是忠心的、良善的，这个人心眼子不坏的，这是品格。上帝看重的是品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你要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同时你更重要的是，你成为神眼中对的人，成为神眼中对的人。这个对不是别人说你对，不是说社会说你的对，而是神说 good faithful good servant， 那个品质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对吗？所以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品格比成就更重要。成就重要不重要？重要。品格呢更重要。所以当你追求世界成功的时候，世界在乎你品格吗？ KPI 是什么？什么是 KPI？ 你们都是在公司做工的， KPI 很重要，对不对？ KPI 太重要了。我才不在乎你什么为人，在家打老婆没关系啊，你在外面是个是偷鸡摸狗没关系啊，但是你 performance 好就行了呀。就是世界的逻辑，世界的成功就是这个样子嘛。但是在神眼中，成功不要忘记你是什么样的人。神看人内心，人看人外表。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对不对？撒母耳记上。所以品格太重要了，将来有一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他不单是追求一种辉煌，他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也像基督那样，这样的人，你的家里人蒙福了，你的教会蒙福了，你所在的公司蒙福了，你的公司里的人都是会表演的人，你的公司倒霉了，是吧？好，第三个，大家先跟我说来，关系比拥有更重要。再来一遍，来，关系比拥有更重要。关系太重要了。啊，有人说牧师，你讲这个我都知道。我们华人讲就讲强调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们常常这么说，对吗？关系太重要了，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们华人会搞关系的，儒家的伦理就是关系伦理，你知道吗？强调的就是关系，是吧？但是关系比拥有很重要。拥有重要不重要？拥有重要不重要？那关系呢？更重要。为什么关系重要？因为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关系，神就是爱，爱就是关系。上帝眼中的成功要看你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跟人的关系如何，这个太重要了。在我们的家中， 你要用心用力建造关系，你不能只是爬梯子爬梯子爬梯子爬梯子，不看星星不看月亮不看周围的人，什么都不看，只看上一阶，就忽略你的家人，将你搞得鸡飞狗跳。你错了，你忘掉了神设立的关系的重要性。你知道 Steven Jobs 就是苹果的那个创始人， Steven Jobs 在死之前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别人眼中我是成功的典范，在我生命尽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财富与成就无法替代爱的关系。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跟他的女儿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修和。你想这样回生吗？弟兄姐妹，在外面你是某某 CEO 某某总裁某某的博士某某的成就，可是在家里面你的孩子跟你是个敌人哦。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好吗？主啊，你给我智慧，让我怎么做，让我怎么做。我们都知道关系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关系有的时候比效力更重要。我们在公司里工作的人都是要追求效力追求效力追求 KPI 要效力效力，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是个领袖，你是个team leader， 你手下的人跟着你的后面就是这是遭罪了，对不对？要追求的效力嘛，对不对？效力当然重要，但是比效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关系啊。许多人工作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不够，对不对？而是你不会聆听，不会合作，不能处理冲突，关系破裂了。很多人为什么不能继续的成长？但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机会平台都是透过人来的。如果你再优秀的人，别人讨厌你，孤立你，冷淡你，你说你的 performance 又会怎样呢？人际关系太重要了。但好多弟兄姐妹说，知道，牧师我知道，谁不知道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会把关系弄得很糟糕呢？为什么？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为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跟你团队人关系搞好关系啊？难道不知道跟家人搞好关系？为什么不行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跟神的关系要建立好了，你跟人的关系会改变的。为什么？当你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追求是神的义，神看为对的事，神所喜悦的事，按照神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我在别人相处的时候我就不会利用别人，我不会把别人当成工具，我不会把别人当成是个攀登这个梯子，我不会的，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我不会的。人际关系很重要，但人际关系不是工具，人际关系是我们生命品质的一种自然流露。我再讲一遍，人际关系很重要。我们中国人太懂这个东西了，人性是太懂了，但是往往把人的关系当成是工具，当成工具，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利用别人，利用别人来攀登。但是这不是圣经讲的那个关系，圣经讲的关系是什么？是你生命品质的一种流露。我谦卑是因为我的生命就是如此，我忍耐，我真实是因为我的主在我的生命当中，神的国在我生命当中掌权，我主的性格在我生命当中，我主的属性在我的里面，它显露出来，我敌人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我要利用你掌控你，不是的。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关系太重要了。所以圣经说，国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太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家庭关系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你想想，这人到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你想想看，还有一口气，还有50分钟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想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要不要再赚5000万，我再爬2阶，不是吗？对不对？不是啊。生命有人不是说吗，生命不在乎你曾经拥有，生命在乎你最后谁牵你手，对不对？你的家人都离开你了，那你说你拥有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关系太重要，但是关系的根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就在新的一年，弟兄姐妹追求成功怎么样？要有健康的关系， 以及神为根基的关系，甚至生命品质的一种流露。最后一点，大家一起跟我说，来，影响力比名气更重要。一起来，再来一遍，影响力比名气更重要。我们在很在乎排名，对吧？在别的地区长大的弟兄，国家长大的弟兄姐妹不明白，在大陆就知道，要开会的时候要姓氏比划位序啊，要摆列这个名单很重要，谁摆在第一，谁摆第二，那个权势那不一样的。那现在呢，那这个追求流量，对不对？点击的多高，名气多大，人在实际上是追求这些东西。但是记住，圣经告诉你，你名气大，你有亿万粉丝，不等于你对人生命的影响力是一样的大，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啊，人们看重是分量重的人，头衔大的人，头上有光环的人，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这是个世界，就是追求成功，就是这个。我刚才讲了 Steve Jobs 有没有光环，有没有，可他家庭怎么样，那不是神要你追求的成功。希望你将来像 Steve Jobs 那样的那么出名，那么有钱，可是你的家庭仍然是很有爱的，对吗？神叫你做的是什么？请大家注意下面一句话，我是在告诉你们，一起读来，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身上，那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基督最看重的不仅是有权势的，尼哥底母是有权势的，对不对？那青年财主是有权势的，对不对？基督没有说我不爱你，但是耶稣基督花更多的时间是在最小的人身上，瞎眼的，瘸腿的，生病的，被抛弃的，失去孩子的，失去家人的。这个世界没有人在乎那些最小的人，这个世界不在乎那些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头叹息的人。人们说追崇是在聚光灯之下的人，你怎么来影响这些人？我告诉弟兄姐妹哦，在这个世界，权力可以让人低头，你不服也得服。在这个世界，道理，讲好的道理可以让人点头，名气可以让人仰头，但唯有你的生命才能感染一个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才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微小的人，弟兄姐妹，特蕾莎修女讲的一句话，不是每个人都做伟大的事，但是你可以用伟大的爱做一些小事情。我们身上有大爱，上帝的爱在我们的身边，你关顾你身边那些小的不起眼的，那些伤痛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好吗？当你生命触摸他的时候，也改变了他的生命。Michael Jordan 了不起啊，他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吗？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一个人失去配偶的时候，多么需要人在他身边去安慰他。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神的手中，如果你这样做，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神所定义的成功跟世界定义成功不一样。我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生了癌症，是一个肺癌。我去看望她，她跟我说，她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今天去化疗回来，我在医院医生的诊所的外面那个座椅上等候的时候，我看到一幕，我心中好羡慕，我巴不得我就是他。我让你讲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清洁工在打扫卫生，他说主啊，我多么想成为一个清洁工啊。今天你还有体力，你还有脑力，你还能行动，你伸手帮助你身边的人，这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还能动，我还能行，这是恩典，这是祝福。你的一小点一小的生命的一个付出，就能感染你身边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追求的是名气，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要透过你的生命感染你身边人的生命。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坐在这小子身上的一个最小的小不点的，没有人看到他的一个，在阴暗的角落里头， 不在聚光灯之下，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成功的人。在心灵当中，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寻求。最后几点建议好吗？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被看见，就被寻见。所以我们在心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摆正秩序，然后摆正秩序，我们先问自己，这新的一年我到底要先寻求什么？大家想一想，这新的一年我到底要寻求什么？你设立心灵目标的时候，你想一想，我到底要寻求什么？我到底要寻求什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下面告诉你这些字，你能找到一个成为你这一年所追求的一个小的目标吗？我向着标杆直跑，我向着神的国在奔走。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哎，我要成为一个更有忍耐的人，那个品质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型了。哎，我要成为一个更有节制的人。哎，我要成为一个更忠心的人。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要在乎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不一定在乎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他在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我们要设立优先秩序，很重要，太重要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每天的一个选择。这个世界拼命地把我们拉到他的那个定义的标准的里头去，对吗？大家这段时间这是今天的禁食第四天了，对不对？我们禁电禁食是不是很有挑战？弟兄姐妹，是不是很有挑战？你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个世界有强大的拉力把我们拉到世界的所定义那个成功的轨道的里头，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个网络对人影响太大太大。现在这个电视这个网络哈，它的算法很准，它知道你的口味，它知道你需要什么。你觉得我选择啊，我选择看这个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选择吗？他知道你的爱好，知道你的口味，知道你的欲望，根据你的欲望在喂你呀。他才不在乎你需要什么，他在乎的是你的欲望啊，满足你的欲望，但是他绝对不能满足你的灵魂，他绝对不能满足你的灵魂。你越看越空，我不说你不可以看呢，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慢慢麻木你的神经，弱化你的意志，让你们变得越来越空洞。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哈，这是哈佛的一个研究，他说啊，一群年轻人被要求为期一周的社会社交媒体排毒，一周啊，一周以后，请你记在下面哈，一周以后。这是年轻人的焦虑症下降了16.1%，忧郁症呢下降了24.8%，失眠症下降了14.5%。我的天哪！一周啊，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大家说哎看视频不要看视频，让我们更加的靠近神，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让这个世界把我拉到他的那个成功的定义的里头去。在古代有个修会叫本笃会 Benedictine Order 啊，本笃会，你要成为修士，就是一生甘愿贫穷，甘愿独身，甘愿过简朴的生活，你就加入这个本笃修会。进入修会的第一件事情就给你一件修袍，就从上到下的，要么是黑的，要么是深棕色的给你。然后你把你自己的，你进修院不是穿上这个衣服吗？对不对？哎，不烧了，也不是扔掉了，不，也不是给穷人，不是的，把你原来穿的衣服洗好，放在储藏室里头保存在那个地方，啊，很有意思，叫你保存你过去穿的衣服在那个修室的里头。为什么？什么时候你不想做了？你就穿上你自己的衣服离开这个修院，但这个衣服就放在那儿，时刻提醒你，每一天提醒你，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是你每天的怎么样选择。跟随耶稣的人，你跟随耶稣 这是你每天的选择，优先秩序是你的选择。所以建议我们弟兄姐妹，你们要常常的灵修祷告，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30天帮助你好好的训练自己，重新点燃你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靠近神。否则被这个世界啊，把我们捆绑死了，我们还不知道的，或在焦虑当中，我们还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亲近神，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每年把圣经读一遍，好吗？每天早晨开始的时候，选择从耶稣开始，这是你的选择。每天早晨，每次开始新的一天，我选择从灵修开始。每一周的第一天，我选择从敬拜神开始。每周的第一天是哪一天呢？啊，就是今天，对不对？对，就是今天，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选择，对吗？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更加的靠近神，更加的寻求神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每天我们选择把时间放在一边，我们选择有个属天的眼光，有个永恒的眼光，啊，不是跟着这个世界走。然后我们要优先秩序，要关系很重要，我爱神，然后爱人，要建立关系。然后呢，有个服侍谦卑的心，无论服侍感谢主，啊，教会的服侍，家里的服侍，周围的服侍，主让我参与。最后邀请大家参与团契。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没有参与小组小组团契的？我邀请你，我强烈的建议你参加一个小组团契。一个人跑一会就不想跑了，一起跑，跑得长，跑得久。在跑的时候呢，踢磨踢啊，就踢跟踢的一项磨，然后我们的品格就造成了宽容、饶恕、赦免、体谅、扶持，来帮助别人，鼓励别人。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来追求属神的成功。最后两句话，凡拿起来，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来了，再来一遍，来，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你记得啊，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但你也记得，生命的秩序太重要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嫁给你们了。过去的一年你还觉得很失败，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什么，新的一年就是上帝纠正你成功的概念。如果你今天你能爱人，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为了主的缘故你去爱人，你成功的，在神的眼中你是成功的人。因为神的缘故你赦免别人，你是成功的一个人。你能为了主的缘故，你能服侍这个弱小的人，小只能一个，那是成功的人。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活出神的道，好好的祷告，那是一个成功的人。你陪伴那些伤心的人，失去亲人的人，孤独的人，那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们要学会不再随着这个世俗的世界，我们来活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等候耶和华的人，寻求他的人，神必施恩给他。我们最后把马太福音6:33再读一遍，来，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我们要请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他是耶和华，我们唱两段，嗯，没关系。我们新年第一个礼拜，我们要去祷告，请大家起立。两段，他是耶和华，我们唱前面两段好吗？
Yeah. 的主，你在我们中间，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眷顾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你牧养我们，你看顾怜悯保守我们，你供应我们，你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也在身边陪伴我们，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主，在新的一年，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中，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你照你的旨意要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不加忧虑的，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不是减少，而是加添。主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定志向，每天我们选择来跟随你，选择坐在你的脚前，选择饱读你的话语，选择以你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每一周我们选择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大群同路人同奔天路，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感谢你有永恒的国度为我们存留。主，我们是一群有方向有目标的人，是一群有你同行的人。主，我们过去的一年有多少的重担，有多少的愧疚，有多少内心深处的叹息。主，你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向着标杆直跑。在新的一年，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的圣灵时刻在我们生命中做深沉的翻转的工作。你塑造我们，你雕刻我们，提醒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越来有基督的样式。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成为你所称道的一个成功者。主，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主，我们不小看这个世界的成就，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不在你的面前，世界上做所有的一切都是捕风。主啊，让我们立定标杆，追随你的脚踪。主啊，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尽心竭力的来寻求你，寻求你的国，寻求你的义。主，把教会31天的禁食祷告仰望在主的面前。你说亲近你的人，你必亲近他。让我们这31天的过程变成一个经历你的过程，一个被你更新的过程，一个生命的方向被你纠正的一个过程。荣耀的主，让我们真正的触摸你，也让你的手来触摸我们，让我们生命发生根本的流转。一年过去，一年又来，主啊，让我们身体不单单的成长，也让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越来越强健，越来越老练。主啊，也是就是我们身体慢慢的衰残，也让我里面一天新是一天。荣耀的主，荣耀的圣灵，荣耀的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求你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天，新的一年，主啊，让我们愿意选择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王，你掌管万有，洪水泛滥为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教会的王，你也是我们家里的王，你也是世界的王。让我们尊崇你。主，我们现在要离开，主，你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每天都来亲近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平安归于那些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谢谢。